请大家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题目是赠罪物不沾俗，夜间请心代求。我们知道从利未记十一章开始，基本上就是重点讲到关于生活的圣洁，关于生活的圣洁。前十章重点是讲到侍奉的圣洁，当然了，这个后一段里面，比方二十三章也是讲到关于侍奉，但主要的是讲到生活。所以这件事，饮食的圣洁和生活上，这个什么东西不能摸、不能挨、不能沾染世俗，神看为可憎的，我们都要看为可憎。所以这一章就看到神是圣洁祭血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要求他的子民，不可因为食物的不洁使自己成为可憎，因为吃了不该吃的，因为摸了死尸，你打哪怕是洁净的物，但是他死了他就不洁了，因为死尸我们知道就代表世俗，死的东西就没有生命，所以他就是污秽的，是可憎的，所以不要挨近，免得使自己成为可憎。所以今天圣经就是要遵守神圣洁的条例，如果我们不留心主的话，什么是可憎也不知道，什么是不该摸的也不晓得，那我们沾染了污秽自己都不知道，得罪了神还以为对，还以为能够顺从神，所以必须要留心这关于圣洁的条例，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的，能够遵守使我们使神的儿女能够分别出来。对以色列来讲那是更重要了，因为以色列这个选民是神特别拣选的选民，他们经过整个的四十年的旷野的路程，所以神特别注意他们的健康的方面，健康，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吃，是污秽的，对健康对身体不好，不能吃，神看为可憎的东西不能吃。按照灵意当然非常宝贝，什么是洁净的，又身体又早嚼就是洁净的，所以我们要对主的话要这样的反复的思想祷嚼，真正的吸收是通过祷嚼，你才真正从把主的话吸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需要祷嚼。然后呢还要分题，分题就是说经过祷嚼以后让我们的生活真正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注意第四十四节，大家念一起念一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是中心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四十七节说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所以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什么是可憎，什么是污秽。在新约的教导，在主的话，其他各个方面的教导也是告诉我们，神看为可憎的我们也看为可憎，什么是可憎的，罪恶、偶像、淫乱、洁癖，这都是可憎的，什么可为可憎，我们一定要恨神所恨，我们不能够沾染这些个污秽。所以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三段十五节对七节，我们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二十三节对那边的十一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道教主话憎恶罪污免遭神怒。道教主话，你怎么就能够憎恶罪污恨神所恨呢？最要紧还是反复思想主的话，道教主话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默念主的话，反复的来什么来思想，才能够牢记在心。道教主话憎恶罪污免遭神怒，这是第一段的题目。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今天很长啊，我们要分大段了。二十三节里面先看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门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所以神的吩咐先吩咐领袖，然后借着他们来小谕以色列百姓。头一段是讲到地上的走兽方面，牲畜走兽，什么是洁的，什么是不洁的，洁的可以吃，不洁的不可以吃。接下来说了，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什么是可以吃的，凡分体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那这个很清楚，牛羊这都是又分歧又倒嚼，是可以吃的。而且分歧倒嚼的，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吃的东西也是干净，吃的也是干净。这牛就牛羊专门吃草，一脚踩了的草它都不吃，是吧？所以就是它是洁净的，所以这样的肉你就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倒嚼不分蹄这样不可以吃。倒嚼不分蹄什么意思呢？你专会倒嚼主的话，但是你没有实际的去实行主的话语。你分蹄就是说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在遵守主道中我们要分别为圣，这样是吧？所以这样呢就和你不洁净。如果你倒嚼不分蹄就不洁净，沙僧因为倒嚼不分蹄也和你不接近，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不接近，所以他举了几个例子，但例子很多了，他只倒嚼不分蹄就是不接近。在灵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主话倒是很喜欢，你倒天天牢记，但是你没有行动，没行动，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没有真正的恨恶罪恶，没有真正的在这个除掉污秽，还是不接近。你去第九节啊，第九节，水中可增的乃是这些。从第九节开始就是水中可增的，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吃有灵的都可以吃。就在水里面的东西什么样是可吃的呢？有吃有灵，有吃有灵我们知道就是它可以保护自己防备啊，可以等于说可以防范。我们知道鱼翅是做什么的呢？是管方向的，管方向的，是吧？它可以游泳，它可以在水中，是吧？灵是保护的，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这样的可以吃。放在海里、河里和一切游动活物，无齿无鳞、滑滑溜溜，无齿无鳞的是可憎的，在神看可憎的。无齿无鳞啊，最容易沾上污秽，是可憎的。这些无齿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以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为可憎。当然死的更脏为可憎了。有吃有灵的代表逆水啊，向上逆水而行啊，无吃无灵的就是可憎啊。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到十二节啊。好，现在对到这边大家看，这边呢是到六节啊，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两节了。到六节为止我们看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啊。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因为整个的这一章啊，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就是叹圣城被毁，整个这一章就是哀叹圣城被毁，而且接下来有先知耶利米怎样的流泪为圣城代祷。这开头就讲的这一个圣城本来是什么呀？是以色列的华美，好像好比在天上一样，何等荣耀华美，但是怎么样，结果遭到了神的愤怒。所以主何竟发怒，这是一个问话，为什么神发怒竟使黑云遮蔽西安城，没有光没有荣耀，整个黑云遮蔽，那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发怒，苦难来到，灾难来到，好像黑云遮蔽西安城一样。神把以色列的华美都从天上扔在地上，这个灵性啊从天上也掉在地上，恩典中堕落的光景啊扔在地上了。他发怒的日子不纪念自己的脚蹬。什么叫纪念自己的脚蹬？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耶和华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神的脚蹬啊。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也讲了，他脚掌所踏之地，他的脚，神不再纪念，因为神发怒。为什么神发怒？这边第一节对着那个两节，两边相对，主何竟发怒，对着那边就不分别为圣。这边黑云遮蔽，对着那边吃了不洁，你吃了不洁，你灵性就黑云遮蔽，一点光也没有啊。这边是说华美从天扔地上，对着那边就守住圣洁的条例，对着这边就是免得免华美从天扔地，要守住圣洁的条例，守住。所以神吩咐摩西亚伦， 目的就是叫神的百姓要守住这个条例。什么条例？关于圣洁的条例，关于饮食圣洁的条例，要守住。所以对待这边就免得华美从天扔地。再看二节三节，这两节我们对那边四节啊，二节三节，主特别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请扶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第三节，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那这里就看见神是这样的发怒，甚至吞灭他们，请扶他们，甚至他们的保障收回啊，这个是这个以色列的脚代表得胜啊，都被砍断，脚都被砍断，神的右手都收回来。什么原因？那还是因为对着那边就是不分蹄不倒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神吞灭请扶，那边就告诉你什么原因，为什么犹大家这么样的神所喜悦的神所赐福的神的选民为什么被吞灭请扶。那这边就是那边告诉你，因不倒脚分蹄，不倒脚分蹄就被吞灭被请扶。还有这边是被神火烧毁，神的火都把它烧毁了，对着那边就是不分别为圣，还是不分别为圣，不分别为圣就被烧毁。所以这里说脚被砍断，我们就诗篇里说神要什么砍断恶人的脚，义人的脚被高举，现在义人的脚都被砍断了，因为什么？因为义人离开所行的义去作恶，西安耶路撒冷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脚被砍断，对着那边什么原因？知而不行。被砍断的原因什么？只知道倒脚而不分蹄，就是知而不行。头脑上走的话不少，倒脚了也不少，但是呢就是没有行动啊，知而不行，结果就是被什么呀？脚被砍断。这个就是二节三节，再看第四节，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神把百姓都当敌人了，神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尽心杀戮。越人眼目的是什么？神的殿是越人眼目的啊，神所喜悦的现在怎么尽心杀戮，也代表神的子民啊，美好的青少年结果都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到处他的愤怒如火一样啊。我们看这个第四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被进行杀戮，对着那边也是不倒脚主话，这边到处愤怒的火，神呐、啊、到处愤怒的火，对着那边如猪本质不变。那边特别提到猪啊，七节八节，猪因为分歧两半不倒脚，外面分歧没有用，你还是个污秽，你本质内变，因为他根本不倒脚，这是另一种情况。刚才是只倒脚不分歧，现在呢猪呢是只分歧不倒脚，那更是假冒为善，所以本质不变，所以对着这边神到处愤怒的火。再看第五节六节两节，对那边四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族加增悲伤哭号，遭灾了，所以大家只好就是悲伤哭号忧伤，其实呢应该是忧伤痛悔，你这样的因着灾难而哭号没有用，因为他们事先没有因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是吧？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云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一话是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愤怒中藐视君王和祭司。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个五节六节，这边是拆毁宝藏，为什么西安的宝藏都被拆毁了呢？什么原因？那边就指着圣城啊，整个都被毁掉了，什么原因？对着那边就是因为无耻无灵啊，随波逐流。什么叫无耻无灵？无耻无灵的鱼就代表随波逐流，它不能够逆水而上，所以这边是没有安全，你看什么都拆毁了，都毁坏了，连聚会之处都毁坏了，没有安全，对着那边就是无耻无灵。 无处无离，这边就是没有安全，那边说神以为可证，所以我们要以为可证了。今天这章圣经特别多的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提到神看为可证，我们也应当以为可证。对在这边就是当忧伤痛悔，既然神以为可证，我们也应该忧伤痛悔。什么是可证？箴言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证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证的有七样。圣经很多地方提到可证，偶像是神看为可证，淫乱是看为可证。所以说神以为可证，对他这面来就当忧伤痛悔，而不是你外面哭。再看第七节、我们就到第六节啊，这是第一段。再看接着看十三节，翻过来十三节到二十三节，今天他是一段一段讲，开头讲野兽牲畜，第二段讲水里的动物，第三段讲雀鸟。十三节开始，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证不可吃的，雀鸟里面可吃的他就不提了，你比方斑鸠、雏鸽，这些鸟是干净的，是洁净的。但是这里讲到以为可证不洁净的是什么呢？雕、狗头雕、红头雕、摇鹰、小鹰以及类、乌鸦以及类，这一些呢，我们知道都是属于鹰类的，它都是喜欢吃腐烂的东西，喜欢吃死尸、死的东西，所以神看不可证，代表什么？你贪恋世俗。爱吃死尸就是贪恋世俗，什么世上的东西，好吃的、好玩的、漂亮的、可爱的，你最喜欢，这就是爱吃死尸，像鹰类一样。乌鸦也是这样，吃死虫子以及类，鸵鸟、夜鹰、鱼鹰以及类，这个都是在夜里欢，是吧？夜里欢。鸵鸟我们知什么意思？忍心待除，这个在约伯记提到，忍心待除最残忍，对待自己的什么雏蛋是吧？他都忍心带出，他能够自己下的蛋把他都踩死，是吧？忍心带出是鸵鸟、鱼类，还有枭鸟、鸬鹚、猫头鹰。猫头鹰就是夜里出来，喜欢黑暗。脚趾、屁股、秃雕、鹳鸟、鹭鸶以及类，还有蝙蝠。蝙蝠一般都讲的是两面派。为什么叫两面派呢？它又像鼠类，它又像飞鸟，又能飞，但实际又像老鼠一样，是两面派的意思。蝙蝠可以代表什么？阳奉阴违，阳奉阴违。所以这些个神看为可证，我们一定要看为可证。第二十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个为什么以为可证？我们要知道每一样东西神说可证一定有理由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也当作可证。刚才前面好几种了，现在这一种是什么？有翅膀不能飞却是爬在地上，可证。蒙过恩典，本来主也给你会读经会祷告，有翅膀，但是他不飞，他还是留恋，他还是贪恋世俗，他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爬在地上，是爬行的物。所以你们当以为可证，这神明明讲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种，有足有腿可以在地上蹦跳的，倒是成为可证，可以倒是成为洁净，这样的可以吃。大家看流星啊，它也是什么呀，爬行的物，但是呢它有翅膀，它四足爬行里面它有足有腿啊，它还蹦蹦跳跳，比如说像蚂蚱这一类的，这是可以吃的，就算为洁净。那就是说他不甘心沾染世俗，他不甘心这个扎根在地上，他不甘心属世界，所以他还蹦蹦跳跳。这个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的灵性的光景，我们要这样的，不甘心蹦蹦跳，不甘心在地上，要蹦起来跳起来，那你就成为可以吃，是洁净的。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其类，蚱蜢以及类，这些你们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你有翅膀，你确实还是用四足爬行，你根本不飞，你蹦也不蹦，跳也不跳，你永远就是贪恋世俗。那这样的神，这样的动物，神说是以为可证，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证。世 世俗的东西都可证，你贪恋世俗那是可证，飞鸟里面你喜欢吃这些死尸腐烂的东西可证，水中的是无时无灵可证，因为你根本 是不逆水而上，没有防备没有自备，这都是可证啊，随波逐流的都是可证。所以这一段呢很清楚，求主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可证，我们要真正分别出来。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到十二三节，对他这边到十一节，到十一节就是从七节到十一节，从七节开始，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正如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仇敌都在殿里的喧嚷啊，喊什么都有，唱什么口号都有，在神的殿中甚至给拍电影啊，讲说他们的东西，所以这些可憎的事都跑到神的殿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这就是可憎。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对着那边就是十三到十五，两边相对，我们看这里怎么样，这边就是被神丢弃，耶和华丢弃了自己的祭坛，那祭坛真的丢弃了，这是属灵的侍奉，神都不神不纪念，你在祭坛你在献祭神都不纪念，神丢弃，被神丢弃，对着那门就是贪恋世俗，贪恋世俗，结果就被神丢弃。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雀鸟可憎的，因为一天吃死尸，一天喜欢腐烂的东西，所以这边就是被神丢弃。这边说交付仇敌，神把他的儿女把圣所把宫殿都交付仇敌，对着那边神看可憎啊，当神看我可憎的时候，神就要把你交付仇敌啊。这边说殿中喧嚷，仇敌都在殿中喧嚷，那就是说你容让仇敌，你给仇敌开门，有的人给假先知开门，假弟兄跟他和好啊，殿中喧嚷，对着那边就是如同乌鸦一天的哇哇叫，噪音呢、啊，不圣洁的东西你容忍你容让，这就是可憎。再看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两个定，你看见没有，神定义拆毁，神定义毁坏，两边相对，这边是定义毁坏，对着那边就是像鸵鸟一样忍心待除，一点神的心都没有，你别看他展开慈爱的翅膀，实际呢是忍心待除，最残忍，不体会神的心，最愚昧也最残忍，所以这边就定义拆毁，这边还有一个定要毁灭，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喜欢黑暗，像猫头鹰一样，像夜鹰一样喜欢黑暗，你喜欢黑暗，神说我一定把你拆毁，什么是喜欢黑暗，喜欢罪恶暗昧可耻的事，恨弟兄也是喜欢黑暗，你就住在黑暗里面，爱弟兄是住在光明里面，所以黑暗就代表罪恶，这是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一同衰败，为什么一同衰败，对着那边都吃死尸，都吃污秽肮脏的东西，所以这边一同衰败，可怜呐、啊，耶路撒冷这样的被毁灭。再看第九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门栓主要的是能够使得这个门能够什么啊，堵破口，能够严谨，有门有栓，所以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安门上栓，各个城都要有门有栓，现在主将城门的门栓都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之中，就是王国被掳，君王首领的被掳，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一天讨人喜欢，所以见不到异象，全部被掳，那假先知都被掳。两边相对，看看这个第九节，这边就是蒙羞被掳，蒙羞被掳，先是说门栓毁坏，蒙羞被掳，对着那边就是讲到什么呀，蝙蝠阳奉阴违，属两面派，这边你就是蒙羞被掳，门栓都毁坏，为什么门栓毁坏，对着那边阳奉阴违啊，又像个禽鸟，又像个兽，又像个动物，所以这叫两面派，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所以门栓毁坏，大大的留破口，蒙羞被辱，那边就是属两面派。这个第九节这边说不得见异象，为什么不得见异象？做先知应该看异象，做先知应该灵里有所看见，但是这里说不得见异象，对着那边大家看是什么？吃了不洁物。谁说不洁的你不可以吃？你吃了不洁物，你什么异象也看不见了，充满了都是假道，充满了都是人的意思啊！这是第九，再看第十节，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到地，就说到这种荒凉的光景，有的光景连长老都默默无声，只好垂头啊，只好呢在地上悲哀，连处女都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垂头到地，就是代表蒙羞的光景，也代表忧伤的光景，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你虽然是啊是个爬物，但是你还有翅膀，还要蹦蹦跳跳，就是不甘恋世，不甘心恋世，对待这边就是要忧伤痛悔，不是外面坐在地上哭腰束麻布，乃是忧伤痛悔，对待那边就不甘恋世，不甘心恋追求世界，留恋世界，还愿意蹦愿意跳。这边垂头蒙羞是指的西安的处女，本来是蛮有尊荣的，现在呢垂头蒙羞，对着那面就是有翅爬行，谁让你一天趴在地上，现在只好垂头，那面爬地，这面就是垂头，垂头就是抬不起头来呀，满面蒙羞啊，犯罪作恶的缘故啊，不分别为圣，就如同那面有翅却是爬行，不肯飞，你不肯这个飞起来，我们的灵性老不飞，不仅仅祷告，不好好读经，就是有翅爬行，有翅膀却是爬着走，趴在地上，那对着这边就是垂头蒙羞。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开始就讲了先知耶利米是怎样的体会神的心，流泪啊，为百姓忧伤。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所以神的百姓神的众民这样的遭毁灭，耶利米伤心啊，到底啊，肝胆涂地，心肠扰乱，流泪，甚至失明，两边相对，这边是流泪伤心，对着那边就是以为可憎，耶利米就以神可憎的为可憎，你这样祭邪，你就会有神的心，一面恨罪恶，一面会伤心流泪。那面贪恋世俗，这面就是街上发昏，连孩童都发昏，那当然是因为饥饿了，林里没有话，也没有酒的话，没有人喂养，所以这到这个地步，大人小孩都贪爱世界，这面是贪爱世俗，都是爬行动物，爬行神为可憎，但是唯独耶利米知道以流泪伤心，因为他恨神所恨，以为可憎，所以他特别伤心。耶利米他就是有翅膀，天天飞到主的面前，所以在神面前能够体会神的心，为这些百姓流泪伤心代求，是吧？所以今天的圣经一面告诉我们不洁所以遭毁灭，不分别为圣所以遭毁灭，这边遭毁灭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哀求，一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代祷的人，做一个代祷的人像耶利米流泪付代价，那对着这面必须憎恶神所憎恶的，必须分别为圣，不该吃的就是不能吃，不能沾染污秽，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24节到47节，那边是12节到22节，题目是不沾罪污，不随虚假，倾心代求。不沾罪污，不随虚假，倾心代求啊，真正要效法耶利米。我们现在看24节，我们要看到38节，24到38，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啊，这些就是指着以上这些已经死的东西，你不能摸，神看了可憎的，你不能挨近啊。 如果你爱净的怎么办？你不洁净到晚上，那你就要什么呢？你就要洗衣服，要追求圣洁，要追求洁净，要洗衣服。为什么？因为你拿了不该拿的，摸了不该摸的。我们常常是世俗罪恶，不该碰，不该拿，不该摸，不该挨近的东西，我们拿了，比如不该买的东西，不该看的东西，不该去听，不该去沾啊，你都跟着一起不分别为圣，那你就要洗衣服。凡走兽分去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都不洁净，不但说你不能吃，你连摸都不能摸。所以说神的儿女要完全脱离世俗。在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啊，与神为仇。他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而且雅各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所以与世俗为友就是淫乱，就是可憎。二七节，他世俗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因为他不分别为圣，他不分皮。拿去死尸的那更不洁净了，到晚上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还有壁虎、龙子、手工蛇衣燕艇这一类，这些的杂物都是不洁净的。我们这些杂物啊，最污秽，而且脚最多，到处跑，是不洁净的东西。有的它的尾巴还放一些个毒啊，是有毒的，像那个壁虎啊，其实它尾巴都放毒的，不洁净。死了以后摸了也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死了为什么不洁净啊？因为死了就死尸啊，死了就代表它没有生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死马上就腐烂，马上就腐烂，所以为不洁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不能跟这个死的东西挨近。三十二节，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是衣服，是皮子，是口袋，不就是什么公用的、什么公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就是说能用水洗的你要用水洗，因为你已经沾染污秽了，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用水来洗，水是洁净的、用水来洁净。所以我们用水借着道啊，把自己洗干净，器皿要干净。第二，若是什么死了的东西啊，掉在瓦器里的，这个瓦器因为它是很是泥造的了，瓦器它粗糙，是根本洗不干净，所以就要把这个瓦器打碎打破，你就不能要这个瓦器了，因为沾染了污秽，所以瓦器要打破。三四节，这都表明洁净要彻底的意思。三四节，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可吃的一沾水，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不洁净，因为水里头这个有污秽的东西在水里面，它就传染了，它就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有一点都不可以，就告诉我们一点污秽都不能沾。如果掉在什么物件，那物件就不洁净，不仅是炉子，是锅台，都要打碎。你看看以色列神要求他们多么严格，你哪怕是锅台，是炉子，是锅台，是炉子，都要打碎，因为这些个都是瓦做的，都不洁净，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什么是洁净呢？泉源或者聚水的池子乃是洁净，那就说明你是活水，是活水，泉源就是洁净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接近活水，我们与主是真正联合，是泉源，那你就是洁净的。唯有挨了那死尸的就不洁净，你不能挨死尸，你挨近的当然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因为籽粒要种在地上表示有生命。我们就籽粒有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籽粒，它准备就要种在地里头去了，所以哪怕挨近死尸，那这个什么有的死的有一点掉在这个种子上，种子仍然是洁净的，因为有生命，它有生命力，所以呢他不怕，他怎么？他种在地里，他照样还可以生长。底下，如果是水已经浇了的籽粒，这是另外一种籽粒，这种籽粒是泡了水的了，泡了水的籽粒根本不能再种，是吧？这种呢，你掉在上头，这个籽粒就是不洁净了。那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米，你这根本是已经不洁净了。如果你意思说你挨近了死的东西，它就不洁净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籽粒本身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是活的，是死的，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要做能够种在地里头， 能够为主结果子的，因为你种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样有生命力的一个籽粒，你不怕沾染污秽，不然的话那就是都是不洁净。我们到38节为止，对着这边请看，对着那边去呢，就是到18节。我们从12节到18节，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无酒在哪里呢？这就是说简直等待着要死亡了，在妈妈怀里的都要死了，为什么？没有谷，没有酒，就是生命上生活上所需要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12节到13节看2节，对着那边是看4节啊，我们看那边是24到27，2节一起看。底下13节，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啊，我拿什么与你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意思说耶路撒冷的光景已经啊到了一个不可收拾不可挽救无法医治的一个地步，已经是裂口大如海，这个破口大到这个程度，所以最后只好交出去啊，这样的光景。我们先看啊，12节、13节2节相对，头一个意思是饥饿发昏，那面是沾染世俗，因为沾染世俗，你的名利就是饥饿发昏。为什么沾染世俗？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不是闹饥荒吗？饥饿发昏，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沾染世俗要自洁，那边是如果你挨近了死神，摸了不该摸的，那你就要洗衣服，要自洁，要洗衣服。对着这边饥饿发昏，当反省。为什么饥饿发昏？阿莫斯书8章就告诉我们了，人饥饿饥无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你不听神的话，所以当反省。所以这里说，这不是都是妄话吗？啊，为什么如此？我拿什么跟你比？意思说耶路撒冷所遭的，西安的民所遭的这种灾难简直无可比，没有什么国家能跟他比，遭到这样的惨况。底下这边是裂口大如海，你看对到那边什么样，就是不分歧倒嚼。我们的灵性如果不分歧也不倒嚼的话，你一定灵性的光景就是裂口大如海。别看外面可能你还挺好的，整整齐齐，穿戴也整齐，你里面心里面是个大破口。因为什么？因为不好好的找教主的话语，又不好好的遵循主的道。道分歧的意思就是行道要分别为圣，要行出来。你知而不行，行而不坚，那结果就是裂口大如海。这边就是谁能医治你呢？意思就是不得医治。对着那边就是唯不洁净，如果你不洗你就是不洁净，这边不得医治，那么微不洁净。再看14节，你的先知为你这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地归回，为你什么呀？却为你这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境内的缘故啊！这就是说，这些个假先知啊，害死他们了。是不是你听信假先知的话？虚假的意象，虚假的漠视，结果是什么呢？他不显露你的罪，他不指出你的罪恶，结果让你被掳啊，结果被赶出境内，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虚假骗人，那边就如同爬物。这些假先知外面有两个翅膀，根本就是什么，是个爬物，如同爬物。这边假先知那边就是爬物类，属于爬物一类。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沾染罪污，神的吩咐、圣洁的条例的目的是叫我们不沾染罪污；对他这面就是试透假先知，无论是耶利米还是摩西所传的话，目的是叫我们不沾染罪污；对他这面，先知耶利米是试透假先知。这边是不听谎言，你不能听谎言；对他这面是不摸死尸，我们不要摸死尸，死尸就是不洁净。你摸了就不洁净啊！你听谎言你就等于摸了死尸一样。这是15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耻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简直面目全非，原来十全十美啊！这不是吗？人称为全美的，和雅各书所说的佳偶一样， 加偶是在良人眼中看十全十美，全美的啊，是神所喜悦的，是被全地所喜悦的。现在是落到什么光景啊？难道是这成了简直让人不认识了？就说明被人摇头耻笑，两边相对啊，被敌耻笑，对的那边就不解打破，用不洁净啊，正好把你打破。这边是本为本称为全美的，没那么赞美的哦，好属灵啊，好美啊，有蛮有见证，但是对着这边什么摸死尸为不洁，你本来是称为全美的，但是因为摸了死尸结果不洁净，不但不洁净，甚至于被人耻笑摇头。再看十六节，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耻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啊。这个是十六节，刚才我已经说了被敌耻笑，那么就是不解打破，这就是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应验了他古时所定的，他请服了，并不顾惧，使你的仇敌向你跨越，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就是说神早就预言的这些话到时候都应验，你不听神的话一定被掳，是古时所定的，他所说的话一定成就。两边相对，这边是神请服不顾惜，对着那边就是沾染世俗罪污。为什么神请服？耶路撒冷啊，涌出可耻的污秽啊，里面充满了污秽，所以神请服不顾惜，神不顾惜，对着那边就是沾染世俗罪污。十七节，这边是仇敌夸耀，对着那边必被打碎，所以当打碎的时候真是、啊、仇敌夸耀。这边是神言到时应验，那边是全员人为洁净，是全员，所以我们要爱敬全员，你在全员里面，在主的话里面，你就是为洁净。这边主的话倒是应验，这个神所定的，神的话语就是全员一样，你不在全员里就是都是污秽。第十八节，先民的心哀求主，先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所以实际这是耶利米在哀求，耶利米在为耶路撒冷，意思说耶路撒冷这样的荒凉啊，巴不得你就是昼夜流泪不息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可悲可气的这个地步。两边相对，这边是流泪哀求不息，那边什么呀？那边就告诉你一点不沾罪污，那边特别提到有一点沾上你就算不洁，一点不沾罪污，这边你要流泪哀求不息。一个人有罪你祷告都没有能力，这个我们自己深深体会到，你沾了一点污秽，你祷告你试试，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也没有方向，零点糊涂，是吧？所以我们一点不沾罪污，这边才会流泪哀求。十九节，又见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这是神在呼吁，也是耶利米在呼吁，巴不得有人这样的举手倾心再求，那面就是守道自洁除罪，守道自洁除罪，那面就告诉你，你要什么呀？你要遵守这个圣洁的条例，而且你要自洁，你误会了你赶紧洗衣服，守道自洁远罪，要远罪，不是除罪，远离罪恶。那对他这边来才会夜间倾心代求，夜间倾心代求。那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三十九四十，可吃的是什么，不可吃的是什么，清清楚楚，你要守住主的道，守道自洁，你不洁净，你要洗衣服，你要洗衣服，守道自洁远罪。那这边你才会夜间倾心代求。我们已经多念了一节了啊，应该到十八节，现在赶紧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三十九节开始，刚才多念了一节。这边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摸它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可吃的比如说牛羊是可吃的走兽，但是如果你它死了你摸它都不洁净，死了就不洁净，代表死的基督徒你爱见它你也不洁净，你沾染它的污秽。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还要洗衣服。拿了 死走兽的也不接近，你拿了都不行。你说我没吃，但是你拿了，就是我们要远离罪恶呀，让我们不要沾，不要摸，不要拿。你不接近到晚上还要洗衣服，洗衣服就是我们要追求自洁啊，生活行为不洁。第41节，在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用肚子行走的和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刚才我说了，像前面那些可憎的，都是好多足在地上爬行的，都可憎。用肚子行走爬行的，就是蛇类。蛇是受咒诅的记号，创世纪第三章，老蛇受咒诅，你终身吃土，你要用肚子爬行，没有脚，脚都没有，整天挨着属地、属世界、属魔鬼。可憎，不过因这些使自己不洁，以致沾染了污秽。为什么不能够沾染污秽呢？因为神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新约彼得前书一章也是引用这些话，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爬物，使自己污秽了自己。你是圣洁的，但是你不要因着地上的罪恶污秽沾染到你身上，而以致你不洁。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重生得救了，已经出了埃及了，蒙了主的救恩了，一定要圣洁，不能沾染污秽。所以世界上的东西，世俗东西现在太多了，迷信的，讲世俗，讲虚荣，讲排场，讲过去，讲外表，这些我们都要远离，不能沾染。46、47，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条例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主的话的规范，圣洁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什么是错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污秽的灵？什么是错谬的灵？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谁是真使徒？谁是假使徒？你要分别，要分别。到末了，到47节，对他这边大家看，最后一段是从19节开始。19节我们已经讲了，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一面是守道自洁远罪，你不要沾染，你不要爱，连拿都不可以。对他这边来就是夜间请心再求，才真正做耶利米，体会神的心，警醒的再求，请心的再求。再看20节，耶和华呀，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的，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果然就是这样啊，到这个我们看看，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这样，常被围困的期间啊，甚至妇人吃自己的儿子，这样悲惨的结局。对着那边就告诉你为什么，对着那边呢，那边就是要恨神所恨，你不恨神所恨，对着这边结局悲惨，两边相对。当恨神所恨，对着这边免结局悲惨，多么悲惨，自己的母亲妇人吃自己亲生的儿子啊，连先知祭司在圣所里都悲伤，就是不恨神所恨，神的殿里充满了可憎污秽爬物。在以西结书第8章就提到了，充满了可憎爬物，所以最后就是遭到悲惨的结局。21节，少年人、老年人啊，这里提到少年老人都在街上躺卧，都被杀呀。这个躺卧不是好的意思啊，都扑倒了。我的处女和壮丁也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为什么神不顾惜啊？我们看看。神愤怒，那边是遵道成圣，那边你要洗，你要遵守这个条例，遵道成圣。对他这边呢，倒在刀下，不肯遵守主的道，结果都倒在刀下。那边爬在地上为可憎，所有爬在地上都是可憎。对他这边老少无别都被杀，就这边就告诉你，不追求恨神所恨，不分别为圣，沾染污秽，这边的一个结局就老少都被杀，都扑倒，都被杀，都遭怒，就是不肯弃绝可憎，所以我们特别要弃绝。最后就是要分别为圣，你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圣的俗的都要分别出来。 这边就是你召集四位敬和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召集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两个无人呢、啊？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被敌杀尽，被敌杀尽，对着那边什么原因啊？圣俗不分，你圣俗不分。现在有些教会就是这样，跟外邦人拉手，跟不洁净的人拉手，跟信仰不同的人拉手，甚至跟天主教都拉手。圣俗部分这边就被敌杀尽，那边分别为圣，这边免神发怒。一面是严格严守圣洁条例，那边啊严守圣洁条例，对着这边免难逃神愤怒，免得你难逃，无一人逃脱嘛，都没有人逃脱的，免得难逃神愤怒。唯一的办法就是严守圣洁条例，圣洁的条例就是主的话。保罗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圣洁，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而且要更加勉励，这就是圣洁的条例，让我们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怎么样逃避淫行，远避偶像，这都是条例。所以在新约旧约，主的话就是圣洁的条例。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呢？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祷告主的话，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就能够恨神所恨，神以为可憎的我们就远离，那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蒙恩。如果神憎的我又不憎，那你最后就是像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结果被毁掉。所以耶利米多么哀叹呢，哀叹耶路撒冷整个的圣城被毁，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不圣洁。以色列民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从万民中拣选成为圣洁的子民，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真是要特别追求圣洁。那你怎么知道是可憎还是不可憎，是洁净还不洁净呢？所以就要好好留心主的话，不然的话我们以为是洁净的，实际上看了可憎、啊、一点人情算的什么呢？人情人爱啊，就是妥协一下，就是跟人家交情交情，人看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主看为可憎，我们就要看为可憎、啊、所以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圣洁的条例。所以利未记很枯燥的一卷书，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就是讲两个字，圣洁、啊、前一段一章到十章告诉我们是圣洁的侍奉，在献祭上要遵守神的条例，圣洁的侍奉。后一段从十一章开始到最后，主要的是讲到圣洁的生活，在饮食上，在生活一举一动都提到神看为可憎的一切死事，一切沾染污秽的，一切是什么不分体不倒嚼的，都是可憎的。所以不能够吃，不但不能吃，连摸都不能，连挨都不能，连沾都不能，哪怕有一点啊，今天后面一段特别讲，有一点东西啊，挨到你，掉在你上面，你都成为不洁，都要解决，都要自洁，都要洗衣服，都要洗衣服。所以求主让我们远避一切的罪恶，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够成为一个体贴神心的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所以今天要做耶利米，怎么样为人倾心代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远除罪恶，倒嚼主话，倾心代求。远除罪恶，对主的话是真正的倒嚼啊，反复的思想主的话语，铭记在心啊，最后才能够做一个倾心代求的人，为杀婚的百姓，为悲伤的儿女，为耶路撒冷所遭遇这一切，真正做一个堵破口。倾心代求，来付代价祷告，使神的儿女们真正在神面前蒙恩。我们自己污秽，也会挨近别人，也会使别人污秽，我们更不能做一个祷告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另外方面也看到，这边是摩西的提醒，那边是先知的代求，所以两边的面也可以相对，提醒与代求啊，是要提醒，也是要代求， 这都是做神的仆人的工作。摩西、亚伦，神的话小于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提醒百姓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提醒警戒，提醒。那面呢，就是要为人带刀，已经跌倒了，已经失败了，怎么办？需要有人这样的副代价为人带球。我们怎么就能够警醒祷告呢？那么耶利米是你，他从夜间，他没提到夜间，就表明警祷两个字，对他这边圣洁，警祷的人一定要圣洁，这个圣洁是包括他生活、工作、侍奉各个方面都要圣洁，才能够做一个警祷的人。好，今天我们就到此。让我们大家重新祷告。